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委内瑞拉反对党领袖马查多宣布，该党的竞选团队已经取得证据，证明该党在礼拜日的选举中获得 73.2% 的选票，并称该党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不可逆转的胜利。当日较早前，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已执政超过11年的现任总统马杜罗以过半数的 51% 的选票赢得选举，之后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民众在全国各地发起示威，抗议当局操纵选举结果。马查多表示，点票单显示马杜罗和冈萨雷斯分别获得了超过275万张和大约627万张选票。截至礼拜一晚间，委内瑞拉选举当局仍未公布3万台投票机的点票结果，选举机构的网站已经瘫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外交部已经在第一时间祝贺马杜罗连任，但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一些西方政府尚未承认该选举结果。智利总统博里奇称这一结果难以置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华盛顿严重关注所公布的结果并未反映实际选票或人民的意愿。礼拜二，美国承诺向菲律宾军方和海岸警卫队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在中共在南海有争议水域日益扩张之际，大力支持菲律宾。同时，双方重申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在南海发动攻击的海警队船只。当日美菲举行第四次2+2部长级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同行，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坚定的安全承诺。部长重申安全联盟的重要性，以及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根据1951年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作出的共同承诺。美菲宣布了加深防务合作的计划，美国同意提供5亿美元的国防援助，以帮助菲律宾武装部队实现现代化，以便更好地专注于对外防御。此外，亦将加深对菲律宾网络安全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布林肯说，在美国的援助下，菲律宾将更好地捍卫自己的主权。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在德州奥斯丁发表演讲，纪念民权法案颁布60周年，并呼吁对美国最高法院进行改革。拜登表示，美国需要拥有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最高法院道德规范，因此他呼吁进行3项改革，以恢复对法院的信任和问责。改革建议包括将大法官任期限制在18年，增加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以及一项修正案，以推翻最近作出的给予总统在任期间公务行为豁免权的裁决。白宫表示，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期限制将有助于确保大法官提名的时间更具可预测性，减少随意性，减少任何一届总统因大法官退休而从中获益的机会，而对大法官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包括披露礼物、不参与公共政治活动、回避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等，将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改革的批评者就担心国会对大法官的监督会使法院政治化。礼拜一，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中共和伊朗正在利用不知情的美国人散布有关美国2024年总统竞选的虚假信息。据美联社报道，这一警告是在美国政坛经历了过去几个礼拜的动荡之后发出的，这个亦促使俄罗斯、伊朗和中共迅速修改了他的宣传手册。但美国情报官员表示，这几个国家并没有改变他们既有的决心，那就是在互联网上散布有关美国民主的虚假煽动性言论，以破坏人们对选举的信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美国公众应该知道，他们在网上，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内容可能是外国宣传，即使这些内容看起来来自美国同胞或源于美国。 美国当局表示，在传播虚假选举信息方面，俄罗斯仍然是最大的威胁，同时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加大努力。中共亦在针对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采取行动，但相对谨慎一些。礼拜一，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庭，2022年被捕的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黄书君被控外国代理人一案开审。检方表示，黄书君十几年来过着双重生活，利用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接近反共人士，暗中报告被中共国安部。黄书君被指控向中共国安发短信、电邮，并通过写日记来记录和报告准备参加抗议活动人士的姓名和位置，将这些信息储存在电子邮件的草稿里面，然后和中共国安分享邮箱密码，让他们可以登录并阅读未发送的邮件草稿。从2017年到2021年，黄书君曾经三次同 FBI 面谈。2019年，他在纽约金艾迪国际机场从中国返回时，向 FBI 撒谎他和中共国安没有任何联系，但 FBI 在调查中发现他的通讯录上有中共国安的姓名和电话联系方式。庭审预计将持续十日。联邦检察官仲指控了同案四名中共国安官员。礼拜二，来自35个国家、数百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在台湾台北市召开年会，并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演讲。由于这个是该联盟首次在台湾开会，部分议员行前受到中共阻吓，但没有人因此退出。赖清德在演讲中向 IPAC 的23个成员国和49位欧盟国会议员政要致敬，感谢他们不为中共打压，如期赴台与会，亦组成该联盟史上最大的跨国访问团。赖清德指出，台湾的战略位置处于世界民主防线最前沿，面对中共持续军事扩张和武力恐吓，台湾人民有守护民主的决心，更有同大家一起奋斗维持区域和平的坚定信念。 IPAC 执行董事德普尔福德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 IPAC 已经完成最新一轮抗员，除了哥伦比亚、伊拉克等六国先后入会，台湾亦成为第七个加入的新成员，并推举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范云同民众党立委陈肇之出任 IPAC 的台湾共同主席。礼拜二，乌克兰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邀请中共外长王毅访问乌克兰，而北京就暗示对此感兴趣。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上个礼拜应邀访华，并在广州与王毅举行了三个钟头的会谈，这个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外长首次访华。路透社引述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蒂克斯的话讲，我们准备欢迎王毅部长来乌克兰，第一受观察俄罗斯入侵我国所造成的后果，并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与他举行深入的双边对话。王毅上个礼拜和库列巴举行会谈时话，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强调所有冲突的解决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前。库列巴表示重视中方的意见，愿意并准备和俄方展开对话谈判，但是库列巴强调谈判应该是理智和有实质意义的，旨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礼拜一，美国女作家、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威廉姆森表示，他未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向何锦丽发起民主党提名挑战，这个意味着他已经退出竞选。威廉姆森没有在截止日期礼拜六晚六点之前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登记参选意向，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宣布了这件事。贴文中，威廉姆森没有表态支持何锦丽参选，但表示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确保川普不会重返白宫。现年72岁的威廉姆森曾经在2014年以独立身份竞逐众议员加州第33选区 但未获成功。在竞选期间，他推动的政策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和免除大学学费。他还主张联邦政府应该就数百年来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向美国黑人支付巨额经济赔偿。目前民主党推定总统提名人何锦丽尚未公布他的竞选搭档，其中的主要竞争者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库珀在礼拜一宣布他无意争取这个机会。今日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副国务卿坎贝尔在会上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应对中共全球渗透行动，包括对抗中共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战略，以及对稀土矿的控制，并加强海军和空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会议主题是应对中共战略竞争，以及评估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外竞争力。坎贝尔表示，与中共的竞争是现代美国外交面临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挑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丁在开幕词中说，美国必须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中共以外的替代方案，同类似美国重视自由、人权和民主的伙伴合作。坎贝尔还强调了他将美国力量投入印太地区的长期主张。他说，美国在中东的20年参与主要是地面部队，但是他认为今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冲突都会是海军和空军发挥作用的时候。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共领导人暗示，为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将采取一批增量政策措施来提振内需。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日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承诺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措施。中国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远低过预期，消费领域尤其令人担忧。据新华社报道，会议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及民生，促进消费上。报道还提到，经济政策应该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应该支持民女、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措施，但没有宣布具体措施。消息公布后，人民币、上证综合指数、沪深300指数和债券指数基本没有变化。